我们已经定义了什么是大使命，以及它所赋予教会的职责。现在要来看最后一个主题，就是大使命与文化谕令彼此的关系。文化谕令与大使命之间的关系，有三个部分是我们要思考的，那就是他们彼此之间的相似，彼此之间的差异，以及各自的优先次序。首先，我们来探讨文化谕令与大使命彼此之间的相似。文化谕令和大使命之间的相似部分是很清楚的，例如，他们两者都命定人类要建立神的国度，也要以此为我们生活的主要目标。就国度的建造而言，他们两者都要使神的公民遍满全地，无论是借着婚姻而衍生儿女，还是因着传福音礼人信主的方式，还有他们两者都命定我们要来治理全地，无论是以建造合神心意的社会，还是使万民成为门徒的方式。我们可以这么总结他们的相似性，那就是大使命乃是基督对文化谕令的执行方式，只等到他的再来。从基督在世上服事开始，大使命一直就是成就文化谕令的一个重要方式，而这也是教会必须承传的事工。除了这些相似性，文化谕令和大使命之间还有一些差异，是我们要注意的。大使命和文化谕令之间一个重要的差别在于，文化谕令是给每个时代的，而大使命则是着重于基督再来之前教会所处的特别情况。文化谕令是神在创造时就给予的，从那时开始，人类就承负要将世界改造成为使和神居住其间的美好乐园。然而，大使命是直到耶稣在地上的服事终了时才托付给人的，而他特别注重的是在神国历史的最后阶段，神的百姓所承担的伦理职责。因此，若是说文化谕令是我们的基本职责，大使命就是在历史的现阶段中这个职责的主要执行方式。另一个明显的差异是，相对而言，文化谕令是广义的命令，而大使命是狭义的命令。文化谕令命定人要借着婚姻生养肉身的儿女，以此来繁衍人类，同时他也要我们借着传福音生养属灵的儿女，就是能反映神荣美形象的子民。然而，大使命强调的只是借着使人做门徒来生养属灵的儿女。另一个要注意的是工作方面，文化谕令的目标是在全地建造神的国度，而建造的方式其一是使人成为门徒，另外就是做工建造合神心意的社会。相对的，大使命只要我们努力做工使万民成为门徒，他没有特别要求我们去建设社会。最后，除了探讨文化谕令和大使命之间的相似与差异之外，我们要来看他们的优先次序。在基督教会多年的历史中，人们对这两个使命，文化谕令和大使命究竟哪个比较重要，一直有着不同的看法。有些人认为，基督徒生活的主要目标应该注重文化谕令所要求的，借着婚姻衍生儿女，加倍努力的工作，营造一个合神心意的社会。另外一些人觉得大使命的要求已超越文化谕令所要求的，所以基督徒应该借着传福音和教导使万民成为主的门徒。这些不同看法显示出的张力对于我们每个人都有极其重要的实践意义。我们到底应该注重这两个使命中的哪一个？建立合神心意的文化要比传扬福音拯救人类更重要，还是传扬福音更具有优先的地位？从某一个层面而言，文化谕令是优先于大使命的，因为它是神首先颁发给人的，也讲到人类至终的目标，就是使神的国度全然得胜，扩展到世界各地。但从另外一个层面看，大使命又是更加的重要， 因为它是把文化谕令应用于现今世代特殊的一个状况里，注重的是在现今的世代特别需要完成的工作，也就是在我们等候基督荣耀凯旋再来之前，我们最重要的使命是传福音，好能拯救世界上的男女老少脱离罪恶权势的捆绑而归向基督。因此基督徒面对大使命和文化谕令的要求时，会有选择不下的困难，但面临这种状况时，我们应该特别注意大使命的急切和重要性。如果在生活中碰到文化谕令对婚姻和工作的需求，以及大使命对传扬福音和训练门徒的要求，让我们不知何为优先的时候，我们必须在大使命的前提下来衡量文化谕令。我们必须了解大使命的声明其实就是文化谕令在先今时代的标准注解和合一应用。从这个层面来看，我们知道在现今的应用上，大使命是比较重要而优先的。哥林多前书第九章15-23节，保罗讲到他放弃结婚的权利以及不向教会索取做工的报酬，他这么说道：这权柄我全没有用过，像什么样的人我就做什么样的人，无论如何总要救些人，凡我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为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总结来说，文化谕令是神给予人关乎他国度的重要重建计划，他的至中心意就是将他的国度遍及全地，使他的国里充满忠心诚信的子民，而他所命定于人的就是借着婚姻和工作来达成他的旨意。然而因的人犯罪堕落，以致无法达成这样的目标，于是神开始救赎人类，好让我们能够重新复兴这个世界，将它改造成神完美的国度。神用来救赎和重整生命的主要方法，就是让人听信福音并且成为主的门徒，也就是主在大使命中所命定托付给我们的。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是神的国度已经开始却尚未完成的末后阶段，而大使命就是在现今世代对文化谕令一个合一的解释和应用。在这一刻里，我们谈论了神的国度是基督徒伦理抉择的至终目标，我们探讨了神国度的情形，包括它的重要性、组成的部分和进展的情况，我们也谈论了在神国度里的人生经历和需要达成的双重目标，还有我们也明白了神国度的计划是借着文化谕令和大使命来成就和建造的。神国度的全然得胜是神创造的至始至终的目标，因此也就成为我们至始至终的目标。事实上，我们的每一个心思意念、口中的言谈和举止行为都应当以对神的国度有建造作用为导向，这样的思想、言谈和行为必然会蒙神悦纳而受到祝福，也是在道德伦理上可以被称为是美善的。如果我们的意念言行偏离了神国度建造的目标，也必然受到神的谴责，那也就可以判定为邪恶的。每当我们准备做道德伦理判断的时候，我们都必须考量我们自己的各种抉择对神国度会产生的益和影响。